出埃及记十二章是圣经里头最早记载约诫的经文，约诫也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的一个节期。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圣经一方面用叙述的方式来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当时是怎么样子守这个节期，而另一方面又以规条的形式来教导他们日后要怎么样的安排进行这个节期，好叫他们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节期的意义。当上帝和摩西亚伦谈设立约诫的时候，上帝要他们更改当时他们所用的日历，上帝要他们把当时与上帝谈话的那个日子当作是正月，为一年之首。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他们采用什么日历，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也找不到任何的答案。很可能他们采用的是埃及人的日历，在当时埃及人所拜的神几乎都是跟禽兽啊、昆虫有关系，所以在埃及一年的当中的日子，他们特别规定哪一天拜什么兽、拜什么鸟，或是拜什么虫。那上帝啊，要他们改日历，那我想问题就是在这里。我想我们华人呢有12生肖，我想除了龙之外，恐怕12生肖所有的这些动物埃及人也都拜，所以上帝不要以色列人把埃及的习俗跟败坏带进迦南地，因此他为他们设立了新的日历。所以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无论是属灵的意义或是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同时这个节日也明显地表达了救赎的意义，让以色列人从此拥有新生跟自由的一个节日。因此逾越节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新纪元的开始，有新年的意义。虽然不是新日历的正月初一，以色列人把正月称为亚比月，后来又称为尼散月。那么所谓亚比月、尼散月，跟我们阳历大概是我们的阳历今天的3月到4月之间。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经过许多困难和干渴的过程的。从出埃及记第5章以后的这个记载里头，摩西亚伦和法老埃及人所发生的纠纷，所有的搏斗，几乎是可以说摩西亚伦常常是处在非常的这个艰难跟危险的当中。在埃及人的专制强权之下，他们的生命可以说是朝不保夕的状况里面， 好在上帝在引领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不但没有畏缩，而且让他们意志非常的坚强，对上帝的拯救信心十足，丝毫不动摇。上帝通过摩西、亚伦连续的在埃及地降下了九个灾殃，要逼死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可是法老执迷不悟，心中刚硬，继续的逼迫以色列人，不让他们离开埃及，以致上帝决定降下灭头生的人跟牲畜的灾祸临到埃及人的身上。这之前，上帝除了要他们更改日历之外，那就是吩咐他们要怎样在这一段非常的时期里面开始了第一次的逾越节。逾越节在最早期到底是怎样子进行的，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有很清楚的记载，在这里我简单的列一列。第一，在正月十日，每一个家庭要预备一只羊羔，如果人数少吃不了一只，就和另外一个家庭共用一只。羊羔必须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而且要经过四天的考验，证明他是没有残疾毫无瑕疵的。那第二，在正月十四日，就是羊羔经过四天的检验之后，十四日黄昏，全会众要把这些羊羔杀了。那第三，以色列人要把羊羔的血涂在房屋的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第四，当天晚上他们把羊羔烤了，和无酵饼苦菜同吃，而且要全部吃到完，吃剩的要烧掉。第五，吃羊羔的时候，他们要腰束啊，这个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吃。为什么要赶紧吃？那么紧张，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当天晚上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必使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凡在门框门楣上涂有羊血的以色列人家庭，那天使就越过去，不加害这个家庭。而埃及人的家门框门楣没有涂上血的，结果家家户户头生的孩子跟牲畜都被杀。对埃及人来讲，这个是空前的大灾难，如果再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话，恐怕在接下来的历史，埃及整个国家就不见了。所以埃及人就催促以色列人离开。六十年代的时候，台湾的陈谷应写了一本批判基督教的圣经的书，在书中他曾经这样子批判旧约圣经的耶和华上帝。他认为旧约的上帝是充满血腥非常残忍的上帝，那动不动就大开杀戒，杀人放火都做。其实上帝哪里残忍？如果上帝残忍，陈谷应当时立意写那样的书的时候，上帝早就把他干掉了，还让他写完全本书，还让他活到现在，还让他今天在台湾做 大学的教授，他能够活着到今天，证明上帝的残忍是错的。所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跟头身的牲畜啊，让以色列人得着释放，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埃及人长期虐待以色列人，上帝要设法把他们拯救离开埃及，我们发现上帝第一次降下灾殃的时候，第一次降下灾殃不是啊下重手立刻就把他们的长子或者头身的牲畜除掉，下重手来惩治他们，那上帝不是这样做，上帝是以忍耐以宽容，然后给他们机会，那盼望他们能够妥善的对待以色列人，好好的让以色列人平安的离开埃及，所以上帝才一个一个的灾殃降下来，一直降到九个灾殃，而这九个灾殃不是九天降完，那今天降一个，明天降一个，后天降一个，一天一天连续降下去，不是，上帝是差不多用整年的时间才把九个灾殃降完，因此上帝在降第一个灾殃的时候，他就是要让埃及人得到警告，他就要给机会法老让他改变心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可是由这个埃及人法老还是硬心，始终藐视上帝的忍耐和宽容。第二个是这样，第三个灾殃是这样，一直九个他都硬着心，所以最后上帝才降下杀长子的灾殃。从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要灭绝人的生命，他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就是忍耐宽容，忍耐宽容，给你机会，不断的如此。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看见上帝用洪水灭当时的世代，最少用了120年，那是根据挪亚建方舟来讲，那其实上帝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宽容，让人有机会，到最后你不悔改，灾祸就临到了。上帝叫以色列人灭迦南七族，也是几百年的忍耐。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败坏，忍耐多久？几千年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位上帝他要灭人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进行的，是通过很长的时间，忍耐宽容给机会。那曾经有一位教会的长老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现今的社会啊，世风日下，人心败坏，黑暗到极点，他说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就把这些人全部灭掉就算了。我想讲这样的话的人还是很多，很多是基督徒，鼎鼎大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讲过这样的话了，我是上帝的话，我就要把这些人全部灭掉。感谢上帝没有让这位长老或是马丁路德这些人来做上帝，不然的话我们恐怕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上帝让今天这个悖谬啊叛逆的世界存留，的确上帝仍然是以忍耐宽容留下机会给人 有悔改的时间，不然这个世界早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人在他的慈爱、忍耐、宽容之下不肯悔改，最终必面对灾祸。这样的上帝残忍吗？绝对不是，他是大有权柄、蛮有智慧的上帝，善于运用他的慈爱与他的公义的上帝。我们再讲回来，正月十四日黄昏，以色列人照着上帝的吩咐宰杀了一只一岁大的羔羊，将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这有如中国人或者华人，我们这座成文的大厦的大门门口或者电梯，你要发现红布啊，放红布，这是很中国人、很华人传统的。过去的日子，很多华人的传统很明显出现，特别是在一些乡村的地方，他会挂红布、挂这个红纸啊，放这个对联。但是以色列人是吐血，所以有传道人根据以色列人逾越节门框门楣吐血以致逾越节所行的各样事件，跟这些华人在农历新年的风俗习惯相配在一起，说哇，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因此就认为说华人的春节风俗习惯很可能来自以色列人的影响。事实上是怎么样是无从查考，不过有很多的确很类似，这个是无可否认的。我在1955年到57年我在马来西亚彭亨文东的这个卫理公会信主，当时我们的教会有一位很虔诚很热心的老姐妹，每逢农历新年呢，她就是到乡村去，到新村，在文东最少有3-4个新村，那是当日英国殖民地政府追剿马共的时候建立的，那都是华人集中的地方。过年过节，家家户户放红布、放对联，都是大红的。我这个老姐妹呢，就在那一段时间，她就去拜年，跟这些人讲吉祥的话。她就看情形，看一些人大概可以，她就进去跟他们聊聊天。那开始呢，他就讲这些红布啦，这个对联啦，就把这个当作引言，然后就引进逾越节，就讲逾越节，然后就把福音带出来。那上帝也用他了，每一年呢，他都带了2-3个人到礼拜堂去聚会，也有好些人信主，真的是很感谢主。但是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到今天他们都没有办法，或是没有想到逾越节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的救恩，怎么把它连接在一起，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也不会那样想。那么当初离开埃及的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当然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观念了。他们对逾越节的了解大概就是逾越节是我们得着拯救的日子，因为在逾越节的晚上，上帝出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凡门楣门框没有涂上羊羔血的这些人的家 天使就去加害这个家庭，所以我们的家都有羊血啊，都有羊血，天使就越过去了。那么这一件拯救的历史事件是非常突出的，我相信以色列人经过，当时的以色列人经过这个事件，这是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永远忘不了的。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约伯要吃无酵饼呢？他们的答复很可能是，哇，你知道吗，当天我们呢，就是要准备匆匆忙忙的要离开埃及，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把生面发酵作饼。因此他们把可能把这个吃无酵饼当作是什么，当作这个是一个历史偶然的因素，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啊这个因素啊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说，以色列人部队启程的时候，他们只能拿着没有发酵的生面离开。他们上路的时候，十二章三十九节说，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饼也没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办法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那样吃无酵饼，那就是代表时间很紧迫了。对他们说是这样，我们要快快离开埃及，我们没有时间等这个面发酵。在那一段时间，他们不单单是逾越节晚上吃无酵饼，除酵节七天也吃无酵饼，然后在过红海进迦南早期天天都吃无酵饼，每天每餐都是无酵饼，没有别的食物。所以难怪你发现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他讲到逾越节的时候，提到吃无酵饼的时候，有这样的一节圣经讲这件事情。《生命记》第十六章第三节，摩西说，你吃这祭牲，就是吃羊羔的时候，逾越节吃羊羔，你不可吃有酵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你注意，摩西加上一句，就是困苦饼，困苦饼，无酵饼也叫做困苦饼，我想就叫做无酵饼。困苦饼是这些以色列人出去天天吃这个，觉得苦得要死，哎呀，而且困苦饼还加上苦菜，你知道吗？那是苦上加苦了，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叫无酵饼，不叫无酵饼，叫困苦饼。所以摩西说，你吃无酵饼，那个饼就是困苦饼，那表示什么？啊，表示啊，时间很逼近，没有办法啊发酵啊吃。而且呢，这个不好吃了，这个无酵饼天天这样吃哪里好吃，而加上苦菜啊，苦得要死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我们在埃及受太多苦了，我们就吃这苦纪念，纪念我们在埃及这些日子都是受苦的日子。所以逾越节在当时来讲，对犹太人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上帝的拯救临到他们啊。第二个意思就是，哦，这个是纪念我们老祖宗在埃及受苦。你发现他完全没有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连接在一起。总的来说，逾越节在没有信主的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回顾上帝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隶的作 自由罢了。那么随着时日的过去，现在犹太人逾越节的时候，以圣经所记载的逾越节啊，其实是改变了不少。比如说他们再也没有在这个门楣门框上涂血，他们享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也没有那种啊腰束带啊穿上鞋拿着拐杖那预备要出啊要走的那种样子，也没有那种赶紧吃的现象了。那他们除了吃羔羊啊吃无酵饼吃苦菜，他们还加上很多不同的食物，好像烤蛋啦、啊、还有酒类啦、啊、而且用不同的礼仪。那在这里我特别根据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犹太人大概是怎么样子守逾越节的。那首先呢，他们要为参与的每一个人预备四杯酒，那不管有钱没钱，每个人都要预备四杯酒。那么然后呢，他们就为着逾越节这个日子感谢赞美上帝，先为日子来感谢主。那接着呢，他们就为着食物为着酒来感谢上帝。那感谢之后，他们就喝第一杯酒，然后他们就吃苦菜，纪念老祖宗的受苦，吃苦菜啊，吃完一直吃苦菜，然后就喝第二杯酒。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把篮子里面的无酵饼拿出一块，把这一块就剥开，一半放回去篮子，跟其他的无酵饼让其他同桌的人一起来享受。那另外一半呢，他们就找一条很漂亮的手巾啊，很干净的手巾，然后把这一半的无酵饼把它包起来，然后去放在一个不是太容易找到的地方，或是不难发现的地方，把这块饼就藏在里头，然后回来就叫孩子们，你们去找这块饼，孩子们去找。那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吃羊肉，吃苦菜啊，吃烤蛋啊，聊天，孩子们就去找。那找到了回来，他们就喝彩啊，大家很高兴，然后还继续在吃啊，然后呢他们就喝第三杯酒。喝完第三杯酒，他们就开始就唱诗篇了啊，诗篇113篇，一直唱到诗篇118篇啊，用唱的方法来唱。那唱完了他们才喝第四杯酒。第四杯酒喝完了，那就表示逾越节的晚餐结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孩子们就问我，今天的晚餐为什么跟别一天的晚餐不一样，为什么今天我们吃无酵饼，那平常我们吃有酵饼。那么这个家长啊，就开始就回顾历史，就解释，就把当日逾越节的情形就告诉 这些孩子们，这全部是回顾啊，历史回顾。那感谢上帝的拯救，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把这个解释出来，这个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看到逾越节里头隐藏着上帝的救赎计划。1500多年，他们从来就没有那样子想过，没有办法去彻透这整个的事。就这样子，每一年逾越节举行的时候，就纪念，就回顾，就感谢上帝的拯救，没有办法从那件事情往前看。那这个代表什么？有什么？上帝有什么启示？他没有办法看到。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第一个看到，看到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看到他是羔羊，他要来献祭的啊。然后呢，我们发现保罗看到，清清楚楚的看到。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第二章16-17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不单是关于逾越节，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关的饮食啦、节期啦、这个每个月初一的条例啦、安息日啦等等，保罗说这个是隐儿，这个是隐子，这个不是实体，这个是隐儿。实体在前面，实体是谁？实体就是基督。那换句话说，保罗是认为旧约里面这些规矩了、这些制度了，全部是预表，预表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来讲的。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他提到逾越节，他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可见逾越节乃是讲基督钉十字架救赎的事工的完成。如果我们对照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及以色列人开始的逾越节，要是节期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个实在是上帝非常奇妙的安排和奇妙的引领。你可以想象，相距1500年左右，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最后的那一段的日子，跟他离开埃及最早期，就是从正月14号到21号，三个节期连续出现。那是什么？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8天的里面出现三个节期，在这三个节期的里面，明示、暗示、预言的方式，把1500年以后主耶稣受难跟复活的事情完全呈现在这三个节期的里面。我不提其他的节期先，我先提逾越节。出埃及记第12章3-5节说，以色列人在正月初十日预备一只没有残疾1岁的羊羔。所谓正月十日，大家研究圣经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是耶稣骑驴上耶路撒冷的日子，配合在一起。正月十日预备羊羔要献上，那真是耶稣 上耶路撒冷的日子，没有残疾的羊羔经过四天的检验，而主耶稣来到世上33年的时间检验，3年的工作里面的检验，然后上耶路撒冷最后那一段时间的检验，完全没有残疾，没有瑕疵，他是无罪的。这完全符合在正月十四日逾越节，那是在圣殿里面那些祭司在杀羊羔，在家里杀羊羔吃羊羔的时候，站在杀羊羔的那一段的时间里面，那就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而以色列人把羊血涂在门楣、门框、门楣以及左右的门框。你闭起眼睛来想想，那好像是隐隐约约，这个是十字架啊，头流血，左手右手流血的那种的画像，隐隐约约的出现。所谓无酵饼啊，果菜啊，所谓无酵饼，无酵就是没有罪，无酵的饼其实是讲耶稣啊，苦菜是讲耶稣的受苦，所以耶稣这个字预表主耶稣的受苦。所以无酵饼不是单单说他们很急忙要离开埃及那个偶发的这个因素，不是的啊，或是说这个苦菜他们自己觉得是纪念我们老祖宗受苦，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其实真正的意思那是讲到耶稣基督受苦，他的身体好像饼一样给我们，为我们擘开，就好像我们圣餐的时候把饼擘开一样，他为我们擘开身体流出宝血，而且这个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也是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的骨头被打断，因为接下来要安息日了，所以他们发现主耶稣已经去世了，他们就不把他的脚骨打断，因为打断脚骨是让他快点离开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越研读你越惊叹，上帝的话语的确是非常的准确。摩西写出埃及记是主前大概1500多年前，他竟然那样准确的把这个事情预表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个奇妙的那个经过。不然如此，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在讲关于除酵节、出熟节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埋葬、那个复活全部是跟当时这些节期是吻合在一起的，这是上帝的确是很奇妙的带领。那么逾越节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了解这个是什么回事，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预表主，今天主已经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期的里面，在这个新年的里面，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些简单的提醒。那第一就是以色列人每年借着逾越节的纪念上帝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隶，得着自由，而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杀献祭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来纪念、来思想这一件莫大的事？我想不是 每一年受难节才纪念主，我们是每次圣餐当然我们纪念主，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也是纪念主，我们想到主自己的大恩大爱，而每一天其实都是纪念我们的主，他天天带领，天天供应，帮应帮助我们，无论顺境逆境他都有奇妙的带领，让我们从中得着益处。那如果以色列人常常这样纪念，我们也是要常常这样纪念，不是每一年一次，而是天天如此，每个星期每一次圣餐都是纪念主给我们成就的这个奇妙的恩典。第二方面，以色列人要每个月节他们就把他们蒙恩得救的经过一代传一代向下一代传的，让子子孙孙知道。那同样我们也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蒙恩和圣经的话语教导下一代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第三，出埃及记十二章五十一节说，真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照着上帝的旨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毫无疑义的很勇敢的就向迦南进发。我们这些蒙主拯救的人，当我们脱离世俗的捆绑成为主的儿女，其实也应该成为主的精兵，遵守主的话语，在天路的这个旅程中勇敢的为真道征战，特别在今天这个败坏的世代当中来为主做见证。这应该是我们在主里面终身不变的一个志愿。求主施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